欢迎收听博弈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央行罕见的对 AI 集中投资发出系统性风险警告，从年龄验证到驾照数据库，身份认证正在变成默认的追踪基础设施，还有谷歌用 API 条款限制 Meta。 AI 竞争已经变成了地缘产业竞争。
最近几个国家的央行几乎同时发出一个不太常见的警告，说人工智能这一轮集中投资如果出问题，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冲击。
等一下，平时央行谈风险多针对债务或者房地产，这次专门点名人工智能，这让我有点意外，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他们担心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资金过度集中在少数几家科技公司身上，就像把整个市场的重量压在一根柱子上。
那这个集中度高到什么程度才会让央行觉得需要公开提醒？
报告中提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少数几家巨头吸引了绝大部分的 AI 投资，供应链和模型训练的基础设施也绕不开这几家，一旦其中一家出现剧烈调整，流动性会迅速收缩。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市场结构太单一带来的传导风险。
没错，而且央行特别点出 AI 相关资产的估值里包含了大量乐观预期，如果技术落地速度不及预期，那估值的修正就不是慢慢来，而是突然发生。
那这种冲击会怎么传到普通人身上呢？
路径其实很直接，养老金、指数基金这些常见资产都绕不开那几家大公司，一旦出现连锁下跌，账户数字的变化会比想象中快很多。
所以这则警告听上去不是预言危机，而是提醒我们，当整个市场的兴奋都盯在同一个方向时，那个方向的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身份验证这事儿，最近好几个国家的动作让人有点不安，它好像不只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了。
你是说它正在变成一个更大范围的追踪系统？
对，核心不是验证你是不是成年人，而是验证你是谁。一旦这个基础设施建起来，下一步自然就是给每句话、每次点击打上身份标签。
那美国的儿童安全法案具体怎么运作的？
它要求所有平台在用户上网前做年龄检查。这听起来合理，但技术上意味着每个人先得提交身份证件才能说话。
所以匿名发言的基础就被抽走了。
没错，而且一旦实名系统上线，监管范围很容易从保护孩子扩大到监控所有人。
加州的动作是不是让这个框架更具体了？我听说他们要把驾照上传到一个全国数据库里。
这正是让人警惕的一环，加州议会同意了，等于把你的真实身份和在线活动直接打通，不再需要平台单独收集，政府层面就把认证通道建好了。
还有一个看似无关的环节，Flock 摄像头，它不拍人脸，但在拍车牌。
对， Flock 已经在全美快速铺开，它跟踪的不只是车牌，还有车辆型号、颜色、贴纸、损坏痕迹之类。配合驾照数据库，你的物理移动轨迹就和姓名完全绑定了。
如果把这三个拼图合起来，在线实名认证、驾照集中库、全程车牌追踪，那就不是单一隐私问题了。
这就是自动归因。你发的帖、你开的车、你去过的地方，都能自动归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上。
欧洲那边也在悄悄推类似逻辑，对吧？所谓的聊天监控提案。
对，欧盟想通过 Chat Control 立法，而且是在闭门会议里讨论，相当于强制扫描所有私人对话，名义是打击犯罪，但扫描本身就建立在识别每个人的前提下。
所以从年龄验证到驾照上传再到聊天扫描，他们的共同点是把身份认证从自愿变成默认。
一旦默认开启，匿名和私人空间就变成了需要特批的东西，而不是天经地义的起点。刚看到一条挺微妙的动态，谷歌开始限制 Meta 用它的 Gemini 模型了。
限制竞争对手用自家模型，这是怕 Meta 把 Gemini 的能力学走了。
对，这个动作本身比表面意思更深，他不是说禁止访问，而是在 API 使用条款里加了附加条件，限制特定竞争对手在高风险场景下的调用。
这不就是在用 API 当竞争壁垒吗？以前大家讲开放生态，现在模型本身成了需要管制的战略资源。那 Meta 受影响有多大？
具体的几条限制集中在 Meta 将 Gemini 用于自身 AI 产品的研发和对比基准测试上。也就是说，禁止你用我的模型来干掉我的模型。
这算盘打得很响。不过，如果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的差距真的在缩小，这种限制未必能卡住 Meta。最近 GLM 5.2 在基准测试里直接超过了 Claude， 就是一个信号。
没错，这正是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 GLM 5.2 在一套安全对抗和推理的基准测试中拿了全面领先，而且是针对 Cyberbench 这类场景的测试，不是简单的闲聊评分。
这说明闭源模型在安全护栏上的护城河也没那么深。智谱这次的技术报告里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能追上？
细节不多，但报告提到 5.2 在对抗鲁棒性和指令跟随的一致性上做了大量专项训练，刚好打在了闭源模型的安全卖点上。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格局，美国公司在用 API 条款互相封锁，中国模型在基准上追平甚至反超，而欧洲
在拉人，奥地利正在欧盟层面游说，想把 Anthropic 的欧洲总部和关键算力节点拉到维也纳。
奥地利这是在卡位，美国对华算力限制层层加码， Anthropic 迟早需要在亚洲之外建立一个非美国体系的备份部署区。
对，奥地利的游说文件里写得很明确，要利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监管确定性作为吸引美国顶级模型公司的区位优势。
三条线的共同逻辑一下就清楚了，美国科技巨头之间筑墙，中国模型加速追赶，欧洲拿监管当筹码进场分耕地， AI 竞争已经变成地缘产业竞争了。
这周的 Hacker News 上有个帖子让我有点睡不着，布朗大学一位教授公开说，班上出现了大规模 AI 作弊，学生直接用 AI 把期末论文一键搞定。
大规模是那种班里几个人用还是已经大面积使用的情况？
教授的原话就是 Mass AI Fraud， 而且帖子在 A 圈上拿了300多赞，说明很多同行的教学体验都在经历同样的事。
这位教授的判断可能不完全是猜测，目前 OpenAI Codex 有一个长期开放的功能请求，用户希望明确排除某些敏感文件，不让代码助手读到，但这个缺口一直没补上。
对，也就是说，目前的模型在文件系统上的边界不如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控。
而且这不只是学术界的问题，另一个帖子热度更高，有人分享了自己拿 CLUTCODE 去读个人 MRI 扫描结果当做影像报告的第二意见。
在 Hacker News 上，这个帖子拿了将近380赞，说明私人医学解读正成为不少人实际在做的用法。
三个帖子连在一起看，真正让人不安的是，模型在考试、代码工作区和个人医疗文件里都能干活，但三类场景都缺乏明确的允不允许边界。
这不是能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规则和预期严重滞后的故事。每一次新用法出现，监管和产品设计都得在后面紧追。一个开发者从零手写了一个 GPT-2 量级的模型，纯 C 和 CUDA， 没有任何框架。
等一下，从零的意思是他自己写了所有的矩阵乘法、注意力机制的 CUDA 和函数？
对，项目名叫 NanoEuler，直接在 GPU 上跑训练和推理，不依赖 PyTorch 或 TensorFlow。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深刻的系统学习项目，而不是要和现有框架比速度。
没错，作者把它当成理解整个技术栈的硬核方式。不过就在这周，另一个关于算力的新闻也很有意思， ISC26 公布了新的全球超算 TOP500 第一。
这个新第一名是什么来头？
目前披露的细节很少，但 TOP500 榜单上第一的位置已经换人了，原有的领先系统被取代。
所以一边是一个人用纯代码手搓大模型，另一边是国家或大机构在堆史无前例的算力，这两个放在一起有点微妙。
他们其实指向同一个趋势，算力和模型本身正在变成一种可以被拆解到最底层也能被推到最顶层的核心技能。看完航天飞机 I-O 处理器的电路板设计，再看到一个博主折腾龙芯 Lemote Yellow 笔记本装 OpenBSD， 有种奇怪的感觉。今天怎么全是硬件苦行僧？
苦行僧？航天飞机的电路板倒也罢了，毕竟要防辐射冗余，可叶卢那台2008年的龙芯笔记本现在还有人拿它装 OpenBSD， 图什么呢？
那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不是收藏怀旧。他遇到的问题是，系统装到一半，内核就恐慌死循环，最后是靠 Dragonfly BSD 的内核牵住绕过去的。
内核牵住？你是说直接用别的 BSD 内核来引导 OpenBSD 的用户空间？
对，相当于给一个不再被主流维护的龙芯 2F 平台硬造了一条启动路径。这跟航天飞机那块1980年代的 I-O 板子其实是一样的逻辑。那块板子后来还进了 DARPA 档案，都是靠人在锈迹上重新理解原有设计才活过来的。
所以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说的是硬件考古学的实际代价。老平台不会因为你拉开抽屉它就立刻服役，你得自己给内核打补丁，重新读懂20年前的不屑。
没错，对普通听众来说，这提醒了一件事：下次你在 eBay 看到一块便宜的老开发板，别急着下单，先查一下还有没有活着的内核数能支持它。这两个标题放在一起，像是一道给工程师的灵魂拷问。
怎么说？
一个说 Wagon 真正的代价我们从来没算过，另一个直接跳到 AI 时代的软件工程反思。
等等，Dragony 不是敏捷里那个你不会需要它的原则吗？我一直以为它省的是开发时间。
那篇文章追问的恰好不是开发成本，他提的代价是你每次说 Wagon 砍掉一个扩展点，将来改需求时可能要多碰3-4个不相干的模块，回归范围比当初多得多。
所以省的是短期实现，赌的是未来不改，一旦赌输了，利息高得离谱。
对，而且这个账在 AI 辅助写代码之后变得更微妙了。另一篇反思就提到，生成模型让加一个抽象的成本几乎为零， Wagon 的实现负担那个前提在消失。
那判断标准就倒过来了，如果 ChatGPT 3秒能生成一个看似多余的中间层，你要不要提前留？
关键不在生成，在维护。 AI 生得快，但理解慢了，你让代码库多一层抽象，未来接手的人，包括6个月后的自己，得先摸清这层关系才能改东西。
所以压根你真正的成本不是没做，而是做了你后期不怎么读的抽象，最终会变成理解债务。
是这个意思。两篇文章合在一起提醒一件事， AI 把做的成本打下来了，想清楚要不要做反而更贵了。说到可维修性，这几天有个小项目在 HN 上很火，就叫 Liquid Pods， 直接把 AirPods 的枷锁给拆了，听起来很解气，对吧？
等一下， AirPods 能怎么被解放？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胶水焊死的产品吗？
对，就是因为全封死，电池一老化就变电子垃圾。这个 Liquid Pods 项目做了2件事，开源了替换用的外壳和内部的柔性电路板，还给了一套改装教程，这样你就能把旧的 AirPods 拆开，换上新电池，装进 3D 打印的外壳里继续用。
那难度有多大？普通人有烙铁就能干，还是得用显微镜？
需要一点精细焊接，但核心是他把完全不可维修的东西拉回了可维修的范畴。这是和另一边 Zenigrams 那种纯智力游戏乍看毫无关系，但内核很像，都是在封闭系统里凿开一个口子，让用户夺回一点控制圈。
确实，一个是对抗硬件的设计锁死，另一个是在拼字游戏的规则缝隙里寻找新的自由，两个都在说同一种冲动，不想只当被动的消费者。
密歇根州提出一项法案，雇主下班后还敢给员工发消息就算违法，这个动作背后其实有个更深的矛盾。
等等，这个法案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核心是禁止雇主要求员工在合同工时之外回复邮件或信息，除非是天灾或真正的紧急情况，而且还得先写进合同里。
那问题来了，我们一边在立法保护下班时间，一边学校教育的起源却是为了培养独立思考者，这中间难道不拧巴吗？
对，现代学校体系建立之初，目标就是让学生能独立判断，不盲从权威。但现在很多职场文化恰恰在削弱这种自主权，密歇根这个法案其实是在用外力画一条边界。
所以不是下班时间突然不可侵犯了，而是我们发现光靠教育教出来的独立人格挡不住系统性侵入。
正是如此，法案只是一个强制刹车，真正的后果是提醒大家，不保护边界，独立思考的训练在职场上很容易被清零。刚看到一个有趣的概念叫 Token Maxing， 说的是有人为了提高 AI 模型的回应质量，会在提示词里塞满代币相关的指令。
等等，这个玩法不是已经被很多人说死了吗？我记得很多大模型早就优化过，靠堆砌代币词已经骗不到更好的回答了。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实际上它并没有死，只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过去那种简单塞词的 token maxing 确实失效了，但现在的新代币主义转向了更系统化的提示词策略。
所以不是不玩了，而是变成了更复杂更隐蔽的提示词工程。
对，就像挖矿从个人电脑转向专业矿场一样， token max 从堆砌关键词演变成了利用长上下文思维链以及各种角色扮演来压榨模型的潜力。表面上是高级交互，内核还是那个逻辑。
这让我想到历史上任何资源博弈的规律，只要注意力和智能带宽还是稀缺资源，这种套利行为就不会消失。说到资源价格，我这儿有个数据点特别应景
哦。
有一份从1960年到2026年的历史内存价格数据，1947年美泰字节的内存成本大概在几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级别，而到了2026年，预测美泰字节成本会跌破1美元。
这个降幅太夸张了。 Token Maxing 的所谓技术活，本质还是在这个成本曲线末端玩的一种智力游戏。
没错，当计算和记忆变得像空气一样便宜时，新 Token Max 的玩法恰恰反映了人类在零成本算力面前依然在努力寻找那一点点稀缺性的过程。
有时候逛社区会看到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角落，像是有人做了个完全免费无 DAM 的电子书网站，直接把资源摆出来，
感觉像是回到了互联网早期那种分享精神。不过我好奇，这些书有版权问题吗？听起来有点微妙。
页面本身没有披露太多背景，更像是个人项目直接亮出来。 DR Free 这个标签本身就带着一种立场，你买的东西应该真是你的，不是被平台遥控的。
同样那种把压箱底的东西亮出来的感觉，纽约公共图书馆放出了5000多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老菜单，不是图片，是结构化数据，整理好了让人翻着玩。
原来那个时代的豪华晚宴上，龟肉和鸽子派是真实存在的常客，跟今天的米其林完全是两个世界。
挺饿了，那我们就留在技术古董这边。有人把1976年的 MEMF 语言入门书重新做成周年纪念版放出来了。
MEMS 至今还在医院底层系统里跑着，很多检验科数据库就是它撑着的。这本书是76年的原版重新整理，不是重写，算是对那段沉默基础架构的致敬。
三个完全不搭边的项目，但背后动作出奇一致，把原本散落的或者被锁住的东西重新整理出来，给定个稳定的格式，让它能被看见。
对，不是宏大工程，就是把小众但还在呼吸的东西放到触手可及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价值。把散落或锁住的东西重新整理出来，让它被看见，这种动作本身就已经是价值了。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
我们下次再见。